今天要学习的内容是圣经中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。先来简单回顾一下以色列国历史上达到巅峰的那段时期。他最终实现了上帝起初为这个民族所定的计划。咱们今天早上正道的主题与示巴女王有关，即将揭秘一场史诗般的智慧之旅。先给大家讲一个历史上的奇妙真相吧。史上最富有的国王之一，可能大多数人都未闻其名。此人名叫曼萨穆萨，是非洲北部小国马里的一个国王。他在位期间，马里是多条贸易路线的中心，也是非洲国家进行各种国际贸易的必经之地。马里的资源非常丰富，在罗马时期，盐的价值曾经一度高过黄金，马里则控制着大部分的食盐贸易。曼萨穆萨是一位14世纪的皇帝，1312年他成为第一位名冠欧洲和中东的北非统治者。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他是史上最富有的人，我不确定，或许所罗门可以与他媲美，但他的确富可敌国。他也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，因为一次宗教旅行而声名远扬。一次他到麦加朝圣，路程超过1600公里，据估算一路上光是随行人员就有6万名之多。想想孩子们嚷着啥时候才能到，这6万人负责各种所有行李和随身物品，另有500名奴隶专职运输镶金的器皿，还有成千上万的骆驼，其中有80到100头，每头驮着130多公斤的金粉。作为穆斯林，每逢周五停下来过安息日时，他就吩咐人在那里建造一座清真寺。在路过廷巴克图和开罗时，因为所带的黄金太多而给当地经济带来通货膨胀，在他途经之地，黄金的价格普遍下跌。按照我们今天的计算标准，他的财力估价约为9000亿美元，超过沃伦·巴菲特和比尔·盖茨，甚至杰夫·贝索斯的总和。不过很可能这位富豪并不了解所罗门王的富足程度。来读圣经，和我一起翻开到旧约列王记上的第10章。列王记上第10章，咱们下面将从这一章开始讲起。大卫几乎打败了以色列周围的列国，他征服了亚述人，征服了非利士人、以东人、摩押人、亚门人以及其他各个民族。虽然实现了和平，但此时他已经大限将至，所以当他将王位传给所罗门的时候，国家已经变得非常强大，且有为数众多的精兵良将为王提供安全保障，并且在当时贸易往来频繁，亚欧非的商人都得途经约旦河谷，并向大卫缴纳关税，所以给所罗门留下了巨额遗产。他说，主啊，圣经列王记上3章3节，所罗门爱耶和华，上帝的选择非常明智，他没按常规拣选长子，而是选了大卫。所罗门不仅一心爱主，而且看重智慧超过一切，他充满好奇，喜欢提问并寻求答案。当然他的父亲是大卫，母亲拔示巴当然也很聪明，我猜这和基因有关。要知道拔示巴是大卫的首席参谋亚西多福的孙女，此人足智多谋，否则当不上首席顾问。因此所罗门不仅基因优秀，受良好训练，而且还有先知拿单做老师，又敬畏上帝，怎么可能不杰出？上帝问，你愿我赐你什么？他回答，求你赐我智慧聪明。请看圣经怎么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，包括衣服、食物和钱财。上帝说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，您若不信就看看所罗门。上帝问，你要什么？所罗门说，你的国和你的义，此乃他的头等大事。 上帝赐给所罗门王空前绝后的智慧，远超世上众王，除了耶稣。此外又赐给他数量惊人的巨大财富。至此，故事才刚刚开始。所罗门不仅造了圣殿，修了王宫，还与邻国建立了贸易往来。此时他已经在位20多年，先是用7年建圣殿，然后又历时13年修了他的王宫。他还为王后单独修建了专属宫殿。众所周知，他的王后是法老的女儿。此外，他还拥有相当数目的妃嫔，但自此由于违背上帝，他的智慧一落千丈。此前以色列国一路登峰造极，圣经说这个国家曾经极度富有，他每年国库的收入光是黄金就有666塔连德，一塔连德大约重25到34公斤之间，取决于所使用的是巴比伦、埃及还是其他的塔连德。总之，他富甲天下，甚至他一切都是金的。在所罗门时代，甚至连银子都被视为石头一样普通。来看《列王记上》10章1节，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，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。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，大队人马，又有骆驼驮着香料、宝石和许多金子，要带的东西多，自然需要大批人马，更别提还有宝石。他见了所罗门王，就把心里所有的对他都说出来。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，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，王无所不知。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，和他所建造的宫室，席上的珍馐美味，群臣分立而坐，仆人两旁侍立，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正的衣服装饰，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，就诧异的神不守舍。然后他对王说，我在本国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，实在是真的。我先不信那些话，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，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。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，你的臣子、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，是有福的。你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喜悦你，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，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，所以立你做王，使你秉公行义。示巴女王将120塔连德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。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。故事尚未结束，咱们先读到这儿，然后整体回顾一下这几节。这个故事不仅记在《列王记上》，而且《历代志下》第9章也有。此外，主耶稣还提到过，可见这是一件真事。耶稣说的必然确凿无疑，对吧？这真是一场皇室之旅。一支声势浩大的骆驼舰队在沙漠穿行，说起皇家访问团，那是另一回事。总统和国王有时也会派出使团或大使，但女王却御驾亲访。知道吗？我出生于1957年，这一年正好也赶上了詹姆斯敦建成350周年的庆典。它是北美的第一个英国殖民地。为了表示庆祝，就在我出生那天，伊丽莎白女王来访。知道为什么吗？1957年，伊丽莎白女王首次访美，时任总统是艾森豪威尔。女王来庆祝詹姆斯敦的诞生以及和英格兰的友谊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50年后她再次访美，她还活着。惊讶吧？谁知道她的长寿秘诀？2007年建成400周年时，他再度来访，因为是皇室访问，所以铺了红地毯，而且布什总统亲自招待了他。国王来访时通常都会大张旗鼓，女王远道而来，因此这一次示巴女王的长途来访也不例外。想想上帝起初为什么要高举以色列人，为什么要建圣殿？ 是因为他觉得咱们得有个教堂才建圣殿吗？还是他想让我们成为山上的灯？我读给你听，所罗门在圣殿落成时献上了祈祷，我没法读完整篇，它可能是最长的祈祷之一，即便不是圣经中最长的，列王记上8:41。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，所罗门祷告说，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民从远方而来，说的不正是这件事吧？女王听说了上帝的名，他们听人论说了你的大名和你大能的手，并伸出来的膀臂，向着殿祷告，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。这话很重要，上帝是不是说，虽然有人不是以色列人，也不是教会成员，但只要向主祷告，他都垂听。上帝是否降雨给不义的人？所罗门说得很清楚，他们不是你的民，但若奉你的名祷告，你就垂听他们。你听所有人的祷告，而不只是我们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，像你的百姓以色列民一样敬畏你的名，又使他们知道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，唯一目的是宣扬上帝的名，这才是教会被造的原因。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天父。上帝希望以色列和耶路撒冷成为世上的荣耀之地，使他得着尊荣。一切都在计划之中，这正是上帝的心愿。世人见证了上帝在耶路撒冷的荣耀，也就是他赐福的方式。还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吗？列王记没有说，但历代志记载，当所罗门结束他对圣殿的祈祷，紧接着上帝当着全会众的面从天上降下火来，立即烧着了祭物，并且从此那火便作为圣火常燃不灭。他们不再使用凡火，就是人造的火，而是用圣火。圣经说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那殿，甚至祭司也不可以进，是在历代志下。所以超自然的证据表明，这是上帝同在的记号，更不必说所罗门建造的金碧辉煌的圣殿是何其宏伟荣耀，而当时的以色列国又是何其美丽。出埃及记19:6，上帝说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记得彼得曾经说过，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，上帝的子民，上帝称我们是王的国度。知道牧师的工作吗？赎罪，调解人。牧师的职责是一对一的调解。何为赎罪？倘若有人与主分离，祭司就要帮助他们与上帝和好。调解人就像红娘为两人牵线搭桥。我们要成为君王和祭司的国度，无论谁与上帝分离，都要把他们带回上帝那里，要把他们介绍给上帝，并为失丧之人向上帝代求。申命记4:8，摩西说，又哪一大国，外邦人说，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？知道吗？今天西方国家的大部分法律都根植于摩西的律法，那是最公义的律法。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相形见绌，它是公正的律法，也是公义的律法。人们说他们的法律全然公义。你爱仇敌吗？你的仇敌丢了一头公牛或毛驴，你会送回来吗？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这种规定，但耶稣说要爱人如己。当外邦人看见了上帝的荣耀、上帝的祝福、上帝的公义和他的律法，他们也会受到吸引。如同喇合对两个探子所说，你们的上帝是真神。又像路德对拿阿米说，我必要跟着你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他们看见了上帝的能力，于是就转向他。撒迦利亚书8:23，耶和华说，在那些日子，必有10个来自列国的人，都是外邦人，他们必要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，说，我们要与你们同去，因为听见上帝与你们同在。人们会看到上帝与我们同在。以赛亚书66:18，时候将到，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，看见我的荣耀。上帝绝不希望 丢弃外邦人，他愿意施行拯救。记得耶稣在家乡拿撒勒教堂的第一场讲道吗？他曾经这样说，他说，先知以利沙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，但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，没人得洁净，并不是教友。他又说，以利亚在世时，以色列很多寡妇因为天闭塞三年半，遍地是饥荒，但他只奉差往西顿撒勒法的一个外邦的寡妇那里去。会堂的人听了都怒气填胸。耶稣说，我愿意人人得救，救赎计划是对全人类的，并不是只属于以色列民。可是现今好多主的教会只顾着自身利益，甚至是忘记了我们都有接触世人的使命，要去拯救灵魂，给人带去希望。我们是山上的明灯。以赛亚书56:6-7，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，要侍奉他，要爱耶和华的名，要做他的仆人，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。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，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，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，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耶稣在驱赶兑换银钱的人时曾说过这话，他说，这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，不单是你们的殿，因他关心每一个失丧的灵魂，圣殿要传扬福音。所以这就是圣殿的意义，它极其美丽。所罗门时代王执政初期，他为了上帝的荣耀而生活，愿意寻求上帝的智慧并施行公义，在此期间他极其谦卑。我给大家读几节经文，希望正道后您能读全文。诗篇72篇是大卫诗篇中的最后一篇，我只读其中的重点内容。如果您有雅各王英文版，请注意72篇的标题，为所罗门而作的诗。有的版本译成了所罗门的诗，但雅各王版做了更正，本诗是为所罗门而作，而非所罗门所作。再看诗篇最后一节，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，大卫写得很清楚，这是他去世之前所作的诗歌，也是他最后一首诗。诗篇并非都是大卫所作，部分出自亚撒或其他乐师之手。大卫写了大概72篇，没准更多，但72篇是最后一篇。他是为谁写的？他的儿子。咱们读一读下面几句，为所罗门他的儿子而作。上帝啊，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，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。再看10-11，他施和海岛的王要进贡，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，诸王都要叩拜他，万国都要侍奉他。可见女王来到之前，大卫已指明这是一个预言。继续看15，他们要存活，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。大卫这么说是不是很有趣？示巴女王到访时，大卫早已经去世至少有20年了。20年？哦，是20年，没错，大约20年后女王才来拜访。诗篇72:20，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，这是他最后的祈祷。他提到示巴女王将献黄金，这是不是很奇妙？先问大家几个问题，然后再分享一些我认为最重要的属灵功课。第一个问题，示巴在哪里？我准备了一张地图显示在大屏幕上，各位能看到地中海吧？根据圣经中描述的地理分界线，可以找到红海。亚伯拉罕的众子之一，事实上应该是孙子基土拉生的，记得吧？萨拉死后，亚伯拉罕再婚，娶了基土拉，又生下了几个儿子，其中有一个孙子是约山生的，名叫示巴。亚伯拉罕打发他们离开以撒，他们于是向东迁移，应该是向东走之后继续南下，后来到了一个地方，起名叫做示巴。他们还有人穿过海峡进入非洲，它离非洲之角大约26公里，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埃塞俄比亚。所以说到古代的示巴，很多学者都在争论，他们主张 示巴在埃塞俄比亚东南，埃塞俄比亚人说示巴女王是本国人，也有人说示巴在也门，今天的也门。其实要这样说，两国的距离很近，因为示巴正好与海峡接壤，并且它控制了红海的海运线路，那时还没有苏伊士运河，因为当时所有从地中海开往印度的船只都必须经过以寻加别，他在以色列的境内，他们在此地造船并设立了港口。示巴控制着大量海上贸易，因此女王非常富裕。历史并未记载示巴是否有国王，有人怀疑国王可能去世了，他只是以王后的身份掌权。所以更多证据表明路程相当遥远。马太福音十二章，耶稣谈到示巴女王时，他说南方的女王，他没说示巴女王，而是何方女王，南方具体了方位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，因为她从地极而来。耶稣是说女王经过了长途跋涉要起来，不是说女王走到地球的边上掉下去摔死了。因为有人说地球是平的，耶稣的意思是女王是远道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看哪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，所以从地图来看，如果示巴位于海峡的附近，从海峡到红海，海峡全名是巴布埃尔曼德布，女王得骑骆驼旅行2200公里，路途绝不轻松。当时人们还没有汽车可以坐。就像我刚读完一本书，讲的是一群人在非洲海岸被俘，后来不得不和游牧民族住在一起。他们说骑骆驼比骑马或驴实在是困难得多，骆驼摇摇摆摆，走走停停，稍不注意就被颠伤，这是异常艰难。你一旦拿定主意想要出门，总得确保目的地能够不虚此行，因为那是一段数月的长途跋涉。女王的部下非常出色，他们不仅要运送大批黄金、宝石和香料、银子和宝藏，还要照看衣服和行李，因为有士兵，所以还得额外补给。成群结队的骆驼负责为访问团提供补给，这可真是一支穿越沙漠的无敌舰队，一路尘土飞扬。我曾和朋友们在沙漠里骑四轮摩托，伙计，千万别跟在我身后，会让你窒息的。所以试想一下，女王的仆人问陛下，咱们为啥要去那儿？听说他非常聪明，朕想亲自去问他一些问题。您不能发短信吗？女王就想亲自拜访，她当然也可以回答我要差遣一些使节或者信使让他们传话，但她说不，朕就想亲自一探虚实。她真的如此聪明？谁知道众人会不会以讹传讹呢？所以她回答，除非亲眼所见，否则我不信。为此便踏上旅程，真可谓投入巨大。当然示巴也有可能是位于也门附近，因为以西结书27章22节说，示巴和拉玛的商人与你交易，他们用各类上好的香料、各类的宝石和黄金兑换你的货物。因此女王带了很多黄金和香料，都知道当时非洲盛产黄金，而香料则是大多出自也门。耶利米书6章20节，示巴的乳香，远方出的菖蒲，奉来给我有何益呢？乳香在非洲几乎看不到，而只在沙特阿拉伯才有，它极其珍贵。博士拜耶稣时带了什么？黄金、乳香和没药，它出自靠近南方的地带，所以经上说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。示巴是这些香料的原产地，所以女王才能大量拥有，并作为馈赠的礼物，那才是女王的家乡。她怎么知道所罗门王呢？那时可没有网络和卫星。列王记上9章27节，请注意这一章在示巴女王之前， 西兰差遣他的仆人，就是熟悉泛海的船家，与所罗门的仆人一同坐船航海。然后他们到了俄斐，从那里得了420塔连德金子。人们都想得所罗门王失落的宝藏，你可能也听说过，但俄斐到底在哪儿？美国有个小城在做有北加州俄斐城的嘛，他们以圣经命名，因为淘金时代此地挖到了黄金，人们都希望能找到一个俄斐金矿。当时所有船只都得途经海峡，于是女王问这些船是从哪儿来的，他们没准还得给他纳税。所罗门商船的金子都是他的，他是世上最聪明的王。都听过所罗门断案的故事吧？俩妓女各生一子，其中一子夜间夭折，为争夺活孩子，两人就去找王裁决。女王对这些故事早有耳闻，她大赞：哇哦！她从踏实的商人口中听说了所罗门，于是想一睹王的尊容。商船不仅满载货物，也带来了很多神奇的传闻。但现在问题是，他为何而来？我是说他恐怕并不满意。他对于众人口耳相传的回答并不满意，也不满足于从他人口中听来的耶和华上帝，因此在他心中没有满足和平安。女王遇到困难，欲求解决的良方。如果某人正在挣扎，如果对现状不满，倒还有望被获救。最伤心的事情就是很多失丧之人竟都自觉平安，虽已沉沦，但却浑然不知。女王觉得应当有更高的追求，她听闻了所罗门的智慧，明白有一位上帝，也知道敬拜上帝，但她还想知道怎样才能成为明君，如何能找到真理。女王一心寻求真理，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。比拉多曾面对面问耶稣说，真理是什么呢？然而还没等耶稣开口回答，他就迫不及待地走开，说谁能知道。本来即将听到伟大真理，耶稣就是真理的化身，他却问了何为真理就转身而去。相反，女王听说有人拥有真理，于是不辞劳苦，骑骆驼千里迢迢去向他求问。你接触过骆驼吗？它们并不是高贵的动物。没错，骆驼没有鸟儿的歌喉，而只会的偶尔呻吟。咱们知道骆驼不洁净，而女王却得骑着骆驼。记得吗？圣经说智慧比珍珠更美，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，是所罗门亲口说的。诗篇第19篇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女王为了智慧不惜重金，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。她听闻了上帝，得知了他的美名，她还听说了上帝的能力，而不只是所罗门。她希望更了解真神，知道吗？每周在做圣经广播节目时，我总是十分兴奋。很多人打来电话寻找答案，他们都想知道生活的目的是什么，真理又是什么。我们当下生活的文化中，人们被教导，你信什么，什么就是真理，只要你信就是真理。某种意义上讲，它像相对论。多元主义认为你有你的真理，我有我的真理。我认为这是世上最荒谬的说法。举个例子，假如一个脑科医生给你做手术，你肯定希望他完全掌握了脑外科知识，你绝不希望他相信一切都无关紧要，大脑、花椰菜、马铃薯都无所谓。你觉得这是大脑，我却认为它是蘑菇。所以你信什么都行，只要足够真诚，那就够了。很多哲学演说宣称，只要你的态度足够真诚，那么你所相信的就是你的真理，我所相信的就是我的真理。但他坐飞机时一定不敢对飞行员说，伙计，不管你信不信空气动力学的原理，只要你认为对就去做吧。然后飞行员说，我确信这飞机能当潜水艇，咱们这就试试。真理是绝对的，的确很多事他们都是如此，真理只有一个，一主一信一喜，只有一个真理。正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，圣经说你的道就是真理。 凡是与这句话相悖的都不是真理。女王为了寻求真理而踏上旅程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约瑟夫著作的节选。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乌斯·约瑟夫说，当女王听说所罗门的美德和精明时，她便起意前往拜访。她想人们常说百闻不如一见，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，道听途说的消息难免会有以偏概全的一己之见。她决定亲自来试验一下所罗门的智慧，于是提出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，并留意他是否能答出其中隐含的真意。圣经说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，没有一句不能回答。上帝是否希望我们寻求他的智慧？上帝是否希望我们向他提问并寻求答案？他希望人运用他所造的大脑吗？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。有没有注意女王出访时有些特别？她带了礼物。列王记上十章十节，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德金子和宝石，不算香料，约为3200多公斤，与极多的香料大概是上千公斤的乳香和末药送给了所罗门王。他送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这样多。他想，既然我想寻得珍宝，就当献上一份厚礼。记得所罗门是怎么说的，人的礼物为他开路，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。女王说，但愿智慧之君能有空，或许他会给我回复，没准还能为我答疑解惑，我好歹也是个王。倘若你去拜见国王，如果条件许可，不要空手前往，他不是作为普通人随便带点东西，而是作为女王给国王送礼。所以他所献的尽是奇珍异宝。而且不仅是他，经上说在列王记上十章二十四节，有人翻到经文了吗？我给大家读一下，他们没在大屏幕上。列王记上十章二十四节，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，要听上帝赐给他智慧的话。他们各带贡物，就是金器、银器、衣服、军械、香料、骡马，每年有一定之力。列王都想拜会所罗门，倾听他传授智慧，他们也愿意为知识和智慧支付重金。说实话，我讲到这里，最初只觉得女王羡慕王的财富、他的著作、他的智慧和他的敬拜，并且他也想拥有他的智慧和荣华。想象一下，用商船给王送礼，这个世上最富有的国家遍地黄金、银子和石头一样普通，他却仍有重礼。你会怎样拜见主？他是王吗？大家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。我们要寻求他的面和他的智慧。上帝愿意我们献上礼物，希望大家来教会时别忘了十一和奉献。但此外，你还会献给他什么？他想要的是什么？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所赐的一切厚恩？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主的名。你虽然信了主，你奉献了冰箱、汽车、金钱和所有的一切，要把心给他。善人从心里发出善，所以他们带上厚礼去见王。圣经说，博士们寻访耶稣时，他们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末药为礼物献给他。某种程度上，这是示巴女王向所罗门寻求智慧时所行之事的缩影，结果很美好。王接见了女王，他没说得排队，而是说，看哪，女王很伟大，不远万里奉献重金，不能怠慢她。于是所罗门王盛情招待，他并未说，你看，很遗憾，我的日程只剩半小时，您将就点，他有多少问题王都一一作答。上帝会忙得顾不上你吗？既然所罗门王有充足时间接待女王，而圣经中女人通常预表着什么？教会。所以既然作为教会的肢体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当我们来 寻求耶稣大卫的子孙之时，当你说主啊，我有些问题，请你为我解答，所罗门态度如何？圣经可没说他很不高兴或极不耐烦，王耐心回答了他所有的提问，我们寻求主时他会如何？还想说些题外话，马西亚能展示一下照片吗？很多人都相信示巴和所罗门有一段秘密的情史，听过这种说法吗？好莱坞听说了示巴女王的故事，于是说，啊哈，女王去拜见国王，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我手中的照片是尤尔·布林纳和吉娜·洛洛·布里吉达两人合拍的电影《示巴女王》。毫无疑问，电影都是子虚乌有，圣经毫无记载，两人没有热恋。想想所罗门当时有多少妻子，你们觉得他，别忘了皇后是法老的女儿，他会忍让所罗门迎娶女王？根本不可能，更何况列王不断接踵而至，所罗门拥有后宫无数，我记得应该是妃嫔300，妻子700名吧。我经常会混淆，但这不重要，换成你会在意是妻还是妾吗？所以他们并没有发生关系，圣经里没有丝毫证据。也许你可能还听说过另一个幽默版本，我的埃塞俄比亚朋友说，所罗门不仅与示巴女王发生恋情，还有了一个儿子孟尼里克，好像是这个名字。所罗门王遗憾自己不能将小王子抚养成人，因此将上帝约柜送给了示巴女王。如今约柜在埃塞俄比亚，你听说过吗？至今他们还这么说。但这并不符合圣经，圣经多次提到约柜，所罗门死后很久他仍在耶路撒冷，并且一直持续到约西亚王时代，在尼布贾尼撒王之前，所以那是个美丽的传说而非事实。圣经完全没有提到他们后来结婚生子。女王目睹所罗门王的豪华场面时就极其震撼，经上并未说所罗门多么高大英俊，而是说有关上帝的知识让他惊叹不已。仔细听，历代志下9:3，示巴女王见所罗门的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，上帝的圣殿，席上的珍馐美味，桌上都是洁净的食物，群臣分列而坐，仆人两旁侍立，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，酒政和酒政的衣服装饰。几年前，凯伦和我受邀参加一场男士聚会，会场是在阿拉斯加，我说机会难得，你也坐游轮一起去吧。然后我再和史蒂芬会合去开会，于是我们起行了。你知道在我们那艘游轮上有坐过游轮吗？是和美公司的中型游轮，超级豪华。在游轮上的每位工作人员都身穿不同的制服，到处都是油光锃亮，餐厅里一尘不染，而且还有人给你布置餐桌，在落座前肯定得穿着得体。我想说这是一场特别的晚宴，你面前摆放的餐具就像医生手术箱里的工具一般，大大小小，各式各样，每一件都闪闪发光。如此奢华的摆设会不会让你一口没吃就想离席？我已经饱了。能想象一下在所罗门的宴席上与他共进晚餐吗？与身着华服的群臣百官同席，经上说器皿全是金的，连王的酒杯都是金的。当示巴女王目睹了面前的这一切，她就神不守舍。原文是怎么说的？就诧异的屏住呼吸。希伯来文原文 Ruach 意思是呼吸或灵魂。有没有听说过景色美得让人屏息凝神？正是源于这个词根，女王竟止住呼吸。有时姑娘会说她让我无法呼吸，但让女王无法呼吸的是所罗门的智慧。她见识了她的财富、她的珍馐、她的国民以及她的敬虔。我想提醒各位，女王看见了王的宫殿房屋，看见王面前的珍馐美味，看见王涉级而上去敬拜上帝，王走上台阶来到主的面前，听起来像是在介绍所罗门前往圣殿时的敬拜路线，实际上是说王的奉献、王的祭物。所罗门或许为王单开了一条秘密的敬拜通道，但咱们都知道王献祭时也得和普通人一样双膝跪下。 当王在耶和华面前献祭，他就屈尊成为一名普通百姓，女王见证了王的谦卑。当王离开王宫进入圣殿，身份就成为上帝面前的一名罪人。所罗门的谦卑令女王惊愕。这里说王走上台阶，别误解成他自命不凡。王的宴席、王的智慧、王的财富、王的衣着，但耶稣怎么说？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耶稣能想到的最美的人类衣着，就是所罗门身上的服饰。当论及这一切所见之物，论到大卫之子所罗门时，请问到底是在说谁？所罗门的名字意思是和平，希伯来文 Shalom， 而耶稣就是我们的和平之君。经上说王的智慧令女王震撼不已，但谁更有智慧呢？以赛亚书11章2节先知预言说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。主耶稣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他的智慧，他的话语。众人抓捕耶稣时问差役，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？差役回答说，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。是的，所罗门虽有智慧，但耶稣更胜一筹。王有真羞，耶稣却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的话。食物引申为上帝的灵粮，它远胜于口腹之食。耶稣的食物更有营养。所罗门是位建筑师，他造了圣殿，耶稣也造了圣殿。他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你们就是圣殿的活石，建殿的乃是主耶稣基督，他是王。再看王臣仆的坐席，王将他们分成50人和10人一组，耶稣也曾安排门徒们12人或70人一组，救主也是这样安排和差遣他的门徒。来看启示录5章11节，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，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。想没想过成为144000人到了天国，我们也要聚集在宝座周围。所罗门被臣仆围绕的画面正是新耶路撒冷的预表。王很富裕，但谁更富？以弗所书2章7节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腓立比书4章19节，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大卫的子孙更为富足。王的衣着，启示录4章4节，宝座周围有24个座位，其上坐着24位长老，身上穿着白衣，头上都戴着金冠冕。所以故事中的示巴女王寻求智慧，其实预表着失丧之人，就是那些外邦人正在寻找救主耶稣。要知道最终来寻求耶稣的大多不是犹太人。大约到公元80年，接受基督的外邦人的总人数开始超过犹太人。所以耶稣说，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比如示巴女王，还有路德和他玛，还有位想起来了叫喇合，还有乃曼，为以利亚提供住宿的寡妇。整本圣经中上帝都在说，我自有百姓，无论何方。王的香料知道他们要乳香做什么吗？敬拜上帝。他们将乳香献于圣殿面前。那香的烟，启示录8章4节，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。这里谈到的香或是香料，其实说的是耶稣为我们所献上的赎罪祭，就是他为我们所流的宝血，他在父面前涂抹了世人的罪。明白这些之后，再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第12章，相似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11章中也有。宗教领袖近前来对耶稣说， 请为我们显个神迹。耶稣回答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，除了约拿之外再无神迹。而且他不仅提到了约拿，还说到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，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，他们听了约拿的警告。虽然约拿经历了在鱼腹里出死入生的奇事，但他到了尼尼微却再也没有施行神迹。他既没百病成千，也没令人起死回生，既未使哑巴开口，也未让瞎子复明。尽管耶稣行过各种神迹，他们却不悔改。因此耶稣说，当年约拿给尼尼微人传警告，说上帝要在40日之后毁灭全城的警告，结果这些人听从约拿都悔改了。如今你虽然拥有耶稣，看到他施行的神迹奇事，你却毫不悔改。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，看哪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。所以耶稣接着又继续说，来看马太福音的12章第42节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，示巴女王，因为她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但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，示巴女王如此渴慕真理，她不辞劳苦去远方寻求智慧。换成你做女王，要知道那时还没有空调，作为国王，你是否愿意和臣仆一道历尽艰难？这一路真是千辛万苦，每天晚上露营在外，忍受着骆驼、苍蝇和各种臭气熏天的东西。他之所以能够忍受，是因为他想一睹智慧之君，见证他的尊荣，亲耳倾听他的话，亲口向他提问。他无比渴望能与所罗门王同在。经上说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时，他绝不可能在安息日早晨坐在开着空调的车里，否则容易感冒。倘若出现干咳，务必待在家里。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有些事令我非常伤心，我时常得坐飞机到各地去开布道会，花费巨大的开支和很多心血才找到一个体育场布道。后来却听说那里有一些教友离这里不到半里路，因觉得麻烦而不愿意到现场来参加聚会。就好比你跋山涉水远渡重洋，可算找到迷失的小羊，但他们却不想回去。耶稣说，请看这位南方的女王，君王通常都该养尊处优，示巴女王却说，我愿意屈尊去拜见智慧之君，听他智慧的话，并且当面受教。女王说到做到，她后悔过吗？他满意至极，更不用说他还曾为王预备了厚礼。顺便再读一段话，书名是《奋斗与勇敢》，作者是怀艾伦。他说，女王在访问结束的时候，已经从所罗门那里充分的了解他智慧和兴盛的真正来源，以至于他不敢再去称颂人，而赞叹说，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喜悦你，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，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，所以立你做王，使你秉公行义。这就是上帝所定义要给予万民的印象。令人震撼的不是荣耀盛况，而是王的上帝。我相信他后来也会敬拜耶和华，就像与约拿同船的水手在交出约拿后，见耶和华止息风浪，于是向他献祭。但以理在狮子口中脱生时，大流士王有何反应？他开口赞美上帝。尼布甲尼撒在面对炽热的火炉时也是如此，他称颂耶和华。这些外邦人最终转向上帝，并引人归主。但上帝为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设计的信仰之路有所不同。上帝有一座城市，他希望万族万民都能见证他的荣耀，众人都到耶路撒冷，朝耶路撒冷跪拜。但耶稣复活之后却说，我另造了一座圣殿，愿你们都来敬拜。他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注意这里的情况其实稍稍有点不同，过去人们都前往耶路撒冷敬拜上帝， 但如今耶稣说你们就是活的殿，请把我放在你们里面，往普天下去给人传讲真理。女王见到了大卫之子所罗门，我们却拥有耶稣，大卫的子孙。所罗门是耶路撒冷之君，而耶稣是新耶路撒冷的王。所罗门是和平之君，他在位期间国泰民安，耶稣同样是和平之君。所罗门是伟大的建筑师，但耶稣不仅建了圣殿，他还要为你我预备地方。所罗门是世上最聪明的王，但耶稣远胜于他。所罗门是世上最富有的王，但耶稣更加富裕，天父拥有一切。所罗门做王40年，而耶稣至今仍在掌权，并且他将永远为王。女王不远万里去寻求智慧。很快就要结束本场讲道了，请注意，女王结束拜访后还得重返故乡。圣经应许你们给人就必给你们，女王献给所罗门王最贵重的礼物，得到渴求已久的智慧，她心满意足。女王说，请给我也带一些好东西回家。王说，无论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再读一段，我故意留到最后。历代志下9章12节，所罗门王另外照他一切所要所求的都送给他，他满满的来，也满载而归。王给了他想要的一切。耶稣是怎么说的？祈求，女王求什么，所罗门就给他什么，甚至馈赠他超过他所想所求的。是不是这样？儿女登门时都说我带来了礼物，但他走时收获更多，他拿走的是张信用卡。圣经说他走的时候收获更多，人能超额回报上帝吗？女王满载而归，想要的都有了。她说，我们没有。于是王说，我有，给你。那是啥？想要就拿两个吧。女王要啥有啥，所罗门是王，他拥有一切，你能让所罗门破产吗？不可能。你向主求的会太多吗？他有的比你求的更多。女王满载而归，回到家，她此行硕果累累，她极其满足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？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。我想用以赛亚书60章4节的经文来结束讲道。以赛亚书60章4节，你举目向四方观看，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，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。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，你心又跳动又宽敞，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，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，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，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，要奉上黄金乳香，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。先知预言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，所有人都要全心仰望以色列的上帝，所有得救之人都要敬拜赞美他。但问题在于，您是否预备好去往荣耀的耶路撒冷？为了朝拜君王，您能做出多大牺牲？您愿意走多远？如果您一生追求真理，圣经应许寻找就能寻见，还有什么比追寻耶稣更重要？ Amen。 您要寻找什么？那位天下最富足的君王能够解答您的所有问题。人们常说你的胃口小得像只鸟，意思是某个人饭量小，吃得少。你下次再说这句话可要三思了。就拿蜂鸟来说吧，为了维持惊人的新陈代谢，蜂鸟每日摄取的食物重量必须相当于其体重的一半，这就相当于体重45公斤的女士要想与蜂鸟的食量持平，就必须每天吃掉50斤糖才能保持体重不变。当然，或许你不喜欢吃糖，换一种思路来换算一下， 蜂鸟每天进食的热量高达4到7卡路里，一个成人一般每天会摄取3500卡。如果你有蜂鸟一样的胃口，那么你每天摄入的食物热量至少要高达15万卡。这就好比体重将近80公斤的男士每天要吃掉3000块奥利奥饼干。正常情况下，蜂鸟每隔5到10分钟进食一次，但每年到了特定的季节，蜂鸟每日摄取的食物量必须等同于它的体重。每年到了迁徙的季节，蜂鸟要飞越墨西哥湾，途经800多公里，最终抵达尤卡坦半岛。为了成功抵达目的地，蜂鸟要在近一个星期里拼命进食储存花蜜，每天要摄入2倍于平日的食物，如此才能储存足够的热量，维持每秒约70次扇动翅膀的频率，而整个迁徙过程需要扇动400万次。同样，随着末日的临近，我们也要拼命地汲取上帝圣言中的甘露，以储藏足够的能量，直面即将到来的大艰难。所以，论到读经与个人灵修，不妨像蜂鸟一样，做个大胃王。
奇妙真相于1965年正式创立，该项事工的成立应当归功于圣灵的感召。
大家好，感谢您收听奇妙真相广播，我是乔克鲁斯牧师。
在每次广播的开头，我们都会提供一则与科学自然或者历史相关的奇妙真相，随后与圣经中的真理相结合，使得各行各业的听众都能受到感动。奇妙真相广播很快拥有了大批的听众，事工范围也迅速发展，其中包括圣经课程。1986年又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，奇妙真相开始借助电视进行布道，为世界各地的观众提供拯救生灵的福音信息。1994年，道格·巴奇勒牧师开始担任奇妙真相事工的领袖，同时在广播节目中增加了圣经问答环节，而且新的电视布道节目开始以多种途径在世界各地播放。半个世纪以来，奇妙真相始终在放胆宣扬永远的福音，而且拥有一个全球性的布道团队，在世界各地播撒福音的种子。迄今为止，已有成千上万名男女在奇妙真相布道中接受信。奇妙真相事工的宗旨乃是协助上帝的教会宣扬真理，见证生灵的大丰收。奇妙真相，上帝的信息，我们的使命。